好，弟兄姐妹，祝你平安。还是给大家问安了啊，愿意神祝福大家，大家就不握手了啊。不过真的弟兄姐妹很勇敢，因为还是跟有人跟说牧师还是要握个手啊，我很感动啊。因为在这个灾难面前，弟兄姐妹都知道啊，这是带着勇气要来敬拜神的啊，所以祝福大家，祝福大家可以抱拳问安，你知道这样也是彬彬有礼的啊，这也很好啊，又可以避免传染这个病毒。那我还是要给弟兄姐妹要继续为武汉祷告，为中国祷告，为我们的同胞来祷告。那么还有就是说，我愿意在这里来，在新春的时候还是祝福大家，首先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就像圣经约翰三书所说的，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弟兄姐妹，我们不单是要这个灵魂健壮，我们也要身体健壮啊，我们的灵魂兴盛，我们的身体要像我们的灵魂兴盛一样。第二个要新春祝福大家，祝大家平安。大家知道耶稣基督在复活以后第一句话给他的门徒说什么？愿你们平安。好，我也愿意在大灾面前，或者在这种灾难面前，我们弟兄姐妹都有主那里来的平安。第三个话要祝福大家，就是不要怕，只要信啊。我因为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的生命都是神所数算的生命。如果我们在中国无可厚非啊，你可以说有的人都不敢聚会了。有些弟兄有些地方真的是教会聚会人数是锐减的哈，可能打半的。那弟兄姐妹，但是我想我们弟兄姐妹真的很有勇气，甚至上个礼拜我们还是做得很满的啊。那这说明弟兄姐妹在主里面大有信心。我也愿意读下边一段话来提升我们弟兄姐妹在灾难面前的信心，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段话。诗篇第91篇4到7节，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谁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弟兄姐妹，当你有信心的时候，神的话要成为你的盾牌，成为你的力量。所以我们在此宣告不是没有缘由的，而是说在圣经里边，神已经真的赐给那些有信心的人毫不惧怕，而且这灾必不得临近你。下边还有一句话，你唯有亲眼观看，见恶人受报啊！我们知道主所行的一切事都是公义公平的。那愿意弟兄姐妹也要再次知道，我们今年福音的主题就是要做基督的精兵。我也愿意跟弟兄姐妹复习一下子，或者说是我们来复习一下上周我们所讲到的信息的内容，就是说上周讲到是做基督精兵的一个信念。什么信念？弟兄姐妹，这有三个：不以福音为耻，弟兄姐妹，福音本身真的大能哈。第二个是说，你深知所信的是谁，你知道你所信的是谁，所以你才不惧怕。你知道你所信的是谁，弟兄姐妹，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不用为明天忧虑哈。那么还有第三个，我们要守住所托付的善道。如果上帝把这个道托付给你，他是信得过你的，他是在你的身上，在我的身上有他显明的旨意的。所以今天我们也借着另外一个一段圣经来讲今天的主题，分享的就是说基督精兵的祷告。有很多弟兄姐妹啊，就是说啊，牧师啊，我不会祷告，或者说我真的不善于祷告，我不敢在人面前祷告，更别说做精兵来祷告了。但是弟兄姐妹，你像在保罗刚才所读的这段圣经里边啊，实际上我愿意今天借着三节经文来分享啊，借着三节经文来分享，是告诉我们做基督的要有全副的军装，你征战准备整齐了，很棒，有所有的预备。但是还有一样，在做神的儿女，做基督精兵的时候，是要付上祷告的代价。我记得在2015年的时候，这段圣经我用了7次给大家讲到这个征战得胜的兵器的时候，就讲到了这段话。那么其中呢，我想今天要给弟兄姐妹讲到基督精兵的功课就是祷告。你千万别小看了祷告，你也千万不要说祷告不重要，这可是精兵啊，作为基督精兵啊，一个重要的武器，也可以说是秘密武器。这么说吧，今天所有看到的现代战争里边， 所有的征战都是从圣经里边学的。为什么这么说？你知道在圣经的时代，那个打仗全是平面的打仗，对不对？冷兵器时代全是平面的打仗，但是上帝让他的儿女以色列民打仗是从立体的打仗。为什么？因为以色列民是通天的子民啊，所以上帝在天上指挥在地上的以色列民怎么打仗。所以在圣经时代，以色列民虽然活在这个冷兵器时代，可是他们的战争是在打一个立体的战争，就像今天的战争一样。弟兄姐妹，你知道战争最重要是什么？是情报，哎，是信息，哎。所以今天所谓的信息时代，这个是打仗战争的一个必不缺少的，必不可缺少。你知道，所以越是现代的战争越是重要，什么？就是信息。所以天上有飞的什么卫星啊、侦察机啊、这个无人机啊，这些东西把你的地面的信息全都是掌握的一清二楚，对不对？那么我们现在在看，为什么说以色列民族的时代，在圣经时代，他打的是立体的战争？因为上面有神的灵在指导他们。那今天我们说，作为基督徒也是在打一场属灵的征战。你在是和谁打仗？是和魔鬼打仗，你是在这种恶的权势打仗，和黑暗权势在征战。所以我们也是在了解必要的信息。这个信息从哪儿来？弟兄姐妹，这个信息是从上帝而来的。上帝在祷告里边，在我们祷告里边，上帝把信息赐给我们。你知道在聚会里边，你看大卫打仗常常得胜，为什么？因为上帝让他打仗的时候，把每一个步骤都给他安排好了，就是敌人从哪个地方上来，上帝都跟他说好了。你想这个仗还怎么打？那敌人没法跟上帝的子民打仗了。所以今天我们看在属灵的征战里边，说祷告精兵这个基督精兵有一个重要的这个武器，是我们说祷告。所以今天的讲道信息呢，集中在第18节和第20节，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可以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并照着我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这三段这三节圣经告诉我们几件事情。一个就是基督精兵啊，他们怎样祷告。哎呀，你说我不会祷告，现在保罗教导我们，或者保罗在圣经里边教训我们怎么来祷告哈。他说神在这里边告诉他有三件事情，祷告的功课上面有三件事情。做基督的精兵你要祷告，学会三件事情，你可能就不会再说我不会祷告了。第一个是靠着圣灵来祷告啊，弟兄姐妹，第一个重要的就是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来祷告。那么靠着圣灵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上帝的灵嘛，上帝知道他所需要的是什么，上帝知道你要和他配合的是哪一个步骤。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说靠着圣灵，其实是说是在圣灵里边祷告。弟兄姐妹，你祷告不要有负担，先给自己设想一大段的这个好像是事例啊，一个 list， 然后跟上帝去说。其实有的时候你的祷告是上帝在指挥你的祷告，你在圣灵里的祷告的时候，神会将你的心意引向神所注目的事。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有负担，先不要说哎呀我祷告有多长时间，我祷告有什么形式啊，弟兄姐妹我祷告有什么一个历史的什么内容。神有的时候会引导我们进入祷告神所重视的，神所希望你能配合的。所以在圣灵里祷告实际上就是靠着圣灵来祷告啊。那么这个祷告不是说靠自己，你知道有很多时候人为什么有负担，说我不会祷告，就是因为你有个期盼，你说我祷告一定要祷告的流利，我祷告一定祷告多长时间，我祷告一定要引用多少经文啊，弟兄姐妹你这个负担就来了。可是你如果是照着神的心意在圣灵里边祷告的时候，圣灵会告诉你所说的话，圣灵会引导你所说的话。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操练的，这是一个操练。所以我们不凭肉体祷告，不凭血气祷告，是靠着圣灵来祷告，神会教导我们怎么祷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学习这一点，要进入圣灵里边，圣灵会教导我们祷告。那么第二个告诉我们的是说要随时多方的来祷告，随时多方的来祷告哈。随时多方祷告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是祷告的一方，对不对？我们是向主祷告的一方，所以在随时就是说在时间上不受限制，千万不要规定早晨中午晚上， 早饭、中饭、晚饭，不是这样子的祷告，而是告诉我们随时都可以祷告。弟兄姐妹，你会发现你很自由哎，随时你祷告，你可以炒菜的时候祷告，对不？你可以读经啊、时候你也来做祷告，对不？你可以做实验的时候你可以来祷告，对不对？你可以在做卫生的时候祷告。弟兄姐妹，所有的人，你的工作时间不一样，你的生活作息时间不一样，你都可以在不同的时间来祷告，这就叫随时祷告啊，随时的来祷告。这个状态可以说是持续24小时的，你只要在睡梦中你都可以向神祷告。弟兄姐妹，没什么难处，就是要随时的来祷告。所以你只要呼求神的名，你就可以和他开口了，你只要呼求神的名，你就可以来向神交通祷告了。所以你不论在家里，在教堂，你在工作的场合，你还是在就是说这个做工的时候，你都可以向上帝来祷告，这是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随时祷告。那么另外的话，随时祷告是说说明在听祷告的一方，吹听祷告的一方，神是不打盹不睡觉的神，所以他随时应许我们，他来听我们的祷告。在希伯来书这个4:14-16，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主真的是随时来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应许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唯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已经有一位大祭司坐在高天的宝座上边，他可以垂听你的祷告，他可以垂听我的祷告，他可以作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你可以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你看看上帝的帮助是随时多方的帮助，我们感谢主哈。另外的话呢，随时多方也是讲到我们多方的祷告，就多方的祷告就是不拘时间和形式的祷告，你可以活用了。不晓得有多少弟兄姐妹祷告，哎，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呀？刚才我们说了哈，祷告预设吗？不需要。有什么祷告的内容？我们曾经学过哈，做门训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过，我们在小组的时候我们大家知道祷告有很多内容哈，比如说赞美算祷告吧，在神的面前来赞美他。那么还有我们向神来认罪悔改算祷告吧，我们向他感恩算祷告吧，我们有一个特殊的事情向他祈求算祷告吧。弟兄姐妹，这都在我们祷告的范围里面。所以随时多方的祷告有许多的方法啊，有许多的方法可以活学活用的。所以祷告可以一般性的祷告，也可以只专一为一件事情来祷告。我们盼望弟兄姐妹在祷告的时候不受形式的限制。所以有很多人觉得形式把你给束缚住了。弟兄姐妹，主说什么？你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弟兄姐妹，当我们在主里边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是自由，即便是祷告你也是自由的。所以有很多人祷告他们是非常的快乐的啊，他们祷告非常的快乐，他们可以进入到神的同在里面。那多方的祷告也可是形式上面，比如说你什么姿势都可以啊，你可以坐着祷告，没有人说祷告的时候一定要跪着祷告的。当然你愿意表达你的虔诚，你愿意表达你的这个安心，你用跪着祷告。那弟兄姐妹，还有的人呢，他可能是睁着眼睛祷告哈。你看见圣经里边耶稣祷告什么？他举目望天呢。所以耶稣祷告是睁着眼睛的，所以不要说祷告非得闭上眼睛。为什么闭上眼睛？因为让我们安心一点了啊。所以我们盼望我们的祷告是在不受影响的情况下，在任何情形下都可以来向神来祷告，你大声的、小声的。我们发现有的人祷告只是小声，不敢大声祷告。有的人只在自己默默的祷告，不能在人面前祷告。弟兄姐妹，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做精兵的，慢慢来学习，来在主里边来应用的哈。这讲到我们的祷告哈，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圣灵教导我们祷告什么？要警醒不倦。警醒不倦是一个要我们坚持到底的一个态度来祷告了，带着警醒的心来祷告，也告诉你弟兄姐妹，你不灰心，你不上胆，你来持续祷告。你必要将你的事情，神必要将你的事情成就，尤其是在传福音的祷告上面，你必须要用 警醒不倦的来祷告。弟兄姐妹，尤其是这些得灵魂的事情，是一个巨大的属灵的征战，是一个在黑暗权势和光明的一个征战。所以我们盼望呢，我们是要在祷告里边，精行的祷告里边，不倦的祷告里边，为主得着灵魂哈，为主得着神。你知道魔鬼撒旦最喜欢什么？他最喜欢迷迷糊糊的基督徒哎，因为好骗啊，好欺，好吞吃哎，容易偷窃，容易杀害，容易毁坏呀。好骗就是你知道，你不要那么热心，你知道魔鬼也试探人一步一步的，你。不一定非要成为基督徒，你就是做一个好人也可以得救嘛，这是撒旦骗你的。第二个，就算你信了主以后，他说你不要那么热心嘛，做一个基督徒就行了，何必那么热心费那么多时间呢？那么当你热心起来的时候，他也就告诉你，你热心你看你有什么好过，有的时候会吃亏哎。弟兄姐妹，魔鬼撒旦就是一步一步的来限制你，哄骗你。所以作为基督徒，你需要警醒，要不倦来祷告，需要真的是需要圣灵的同在。我们不需要上魔鬼的当。有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周围很多弟兄姐妹，你会发现哎，最近一个人冷淡了，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事情？也有人会告诉你，最近我很软弱，我好久没读经了，我好久没有聚会了。弟兄姐妹，当人要说这句话的时候，你可以知道他是一个不祷告的基督徒。如果你是一个热心的基督徒，我告诉弟兄姐妹，你是不会说啊，我最近冷淡了。你是一个祷告的基督徒，你不会说我最近不去做礼拜了，不去敬拜神了。你如果是一个祷告的基督徒，你不会说我好久没有读经了。因为魔鬼喜欢欺骗我们啊，我们要在这个里边要警醒不倦，警醒不倦，就是要在圣灵里边祷告，要随时多方祷告。然后的话呢，要警醒不倦。他还讲要祷告祈求，哎，随时多方祷告祈求。祷告是什么？祷告常常是讲到一些普遍的了，但是祈求呢是专一的祷告，专一在一个事情上的祈求哎。说到得救的事情，弟兄姐妹，不是一个人得救，一生下来或者就得救的，或者你传一次福音他就得救的，你生在基督徒的家庭里你就得救的，你而是说需要认识耶稣。认识耶稣有很多的时候是需要人为你祷告，别人为你祷告，别人付上祷告的代价，你得救了。那今天别人要得救，需要你付上祷告的代价，也可能不是一个月两个月，也可能是十年八年的。昨天听一个见证，是一个弟兄传到这个微信群里边的一个见证，是讲到在大陆，在湖北武汉，现在那边在有再有这个肺炎，武汉肺炎。所以那里边有一个医生啊，是一个大学教授啊，后来做了基督徒，后来做了牧师，把所有的工资辞掉了。他这里边的改变是什么呢？因为有人为他祷告四年，有人为他祷告四年，就在不经意间，嘿，他就听到福音了。在他不经意之间，别人就使劲的给他传福音，在给他讲，花了代价，花了时间，弟兄姐妹，他最后得救了。得救没有满足于说，我就做一个这个一般的基督徒就好了，我该做我的医生，做我的教授，该怎么样怎么生活，没有，他没有，而是照着神带领，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啊，克服很多的艰难，所以最终他辞去这个公职啊，他做了教会的牧师。他那个堂叫什么？叫做下上堂，这个听起来怪怪的啊，叫下上堂。为什么要向下扎根，向上开花结果哎？所以叫下上堂，他在那里做牧师。那他说他的祷告的转变，没想到别人在为他祷告四年了。弟兄姐妹，我们有多少的得救的是被别人祷告四年，可能祷告五年甚至十年的。这就是告诉我们，在做精兵的时候，你不要觉得自己特别的高大上，而说你在一件事情上你可以委身在主的里边，做什么？做这种祷告的精兵啊，可以祷告，透过祷告，我们盼望弟兄姐妹知道，做基督的精兵的时候，祷告是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知道来祷告啊，知道来祷告。那第二个是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要做基督的精兵啊，要知道为谁祷告，为谁祷告？我们不当然为自己祷告了，弟兄姐妹，这是为自己祷告不必强调的。 还有的是说告诉为众圣徒祷告，为传道人来祷告啊。这里边说是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在这里边我们就看着这两行字是说出了祷告为谁祷告的重点。第一个是说为众圣徒祈求，谁是众圣徒？弟兄姐妹，你可能会问这个，是不是保罗是圣徒啊，彼得是圣徒啊，约翰这些都是圣徒。是的，但是在保罗的眼里，在神的眼里边，这个众圣徒是指的众弟兄姊妹呀。众圣徒在旧约里边只用了一次，只出现过一次，是指着以色列民，是保罗啊，是摩西在祝福的时候提到的这句话。我们一起来看这句话，他疼爱百姓，众圣徒都在他手中，他们坐在他的脚下，领受他的言语。这是摩西在被神召回天家之前，他为以色列的祷告。所以众圣徒是指着以色列的百姓，可是在新约的时代，你弟兄姐妹，众圣徒出现了22次，指的全是教会的弟兄姊妹。如果是讲到圣徒的话，是出现了62次，是指教会的众弟兄姐妹，是指众教会众弟兄姐妹。是哪个叫众教会啊？是指的耶路撒冷的教会、罗马的教会、哥林多的教会、腓立比的教会、哥洛西的教会，也可以说今天是华盛顿的教会、纽约的教会、洛杉矶的教会、北京的教会。弟兄姐妹，是这样子的教会，是教会里边的众圣徒。所以我们今天所想象的，你想到众圣徒，你说会包括我在里边吗？我还不完全的。弟兄姐妹，即便你不完全，在神的眼中，在耶稣基督里边，你还是被神看为众圣徒。你不觉得这是一个恩典吗？所以就通过这个名词来说，你已经在蒙恩的状态里边。你看，我最喜欢这一句话，启示录是最后一卷书，22章21节是最后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这是圣经里边最后的一句话，是说神的恩惠要与众圣徒同在。弟兄姐妹，这是多大的恩典！所以保罗说要为众圣徒祈求啊，为众圣徒祈求。我们看到众圣徒就是在座的我们，弟兄姐妹要为我们祷告，要为众圣徒。你想起哪个弟兄有难处，为他祷告；你想起哪个姐妹软弱了，为他祷告；你想到哪个地方在受苦受难，为他祷告。就像今天我们说为武汉祷告，为湖北祷告，为中国祷告一样。为什么？因为那里有众圣徒，有神的儿女在那个地方。不是说我今天我们在美国啊，相对的平安，相对的安全，哎，我们就不管他们了，我们沾沾自喜，好，就这是啊我们的恩典。弟兄姐妹，是要为他们也一道的来祷告，一道的为祷告。所以我们现在在说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是有圣经根据的。神可以改变许多的事，神是听祷告的神。我们在圣经里边，在旧约阿摩斯书里边第七章，其实是7章1到6节的时候，有两次祷告改变神的心意。我们一起来读这两段经文好吗？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为王割菜之后，菜又发生，刚发生的时候，主造蝗虫，蝗虫吃尽那地的青木。我就说，主耶和华，求你赦免，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可以免了。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他命火来惩罚以色列，火就吞灭深渊，险些将地烧灭。我就说，主耶和华啊，求你止息，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也可免了。弟兄姐妹，你看神给先知有一个意象，神要加害，或神要把这个灾难加给这个地上的时候，或者加给他的百姓的时候，或者有他百姓在的那个场合的时候，他会启示，他会让先知可以提前看到，看到以后就好像如同真实的情况一样。然后这个先知做什么？神为什么告诉他这个事情呢？是叫他起来祷告啊，是叫他起来祷告。然后他祷告了， 神就说那就免了。你看弟兄姐妹，这个先知在里边所起的作用有多大，他可以透过一句两句简单的祷告改变神的心意。有很多人祷告没有用的是改变不了神的心意，该发生的一定要发生。我告诉弟兄，这不是事实，这不是上帝在圣经里边给我们的启示，只是说神要找这些先知说你在哪里，神要找那些可祷告的人你在哪里，神要找堵住破口的人你在哪里。所以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时候，神是可以免去灾难的，可以免去灾难的。神需要有一群人可以来为主在神的面前来祷告，为他的百姓在神的面前来祷告。你看神让他看见这个事情以后，阿莫斯就说了一句话，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所以神说就免了，就这么个简单的理由就把蝗虫把火灾给免掉了。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我们要为众圣徒祷告不是一句空话，而是说你可以去实践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可以为中国祷告，中国的弟兄姐妹可以为中国祷告，可以为同胞祷告，因为他们身临其境。那还有说，他说为我祷告，第二个是为我祷告。什么叫为我祷告呢？保罗是代表什么？保罗是代表传道人呢、保罗是代表牧者呀，保罗是代表宣教士啊，保罗是代表什么？代表使徒啊，他代表的是教师啊，代表祷告的勇士，代表代祷者，他代表基督的精兵。所以保罗你说说，他既是使徒又是宣教士，他也是传道人，保罗他又是教师，想想看他这么多的位分呢，真是我。他说你们也为我祷告，其实保罗是在讲到为他祷告，那么实际上是告诉今天教会今天的众弟兄姐妹，不单是自己为自己祷告，为众圣徒祷告，也要为传道人为牧者来祷告，为牧者来祷告。上次我记得我曾经跟大家说，弟兄姐妹请你们为我祷告，因为我在这儿来给弟兄姐妹来传讲福音，或者在这弟兄姐妹给弟兄姐妹提供属灵的这个喂养，所以你要为我祷告。在接下去以后呢，有弟兄姐妹握着我说，牧师啊，我为你祷告，我真的很感恩。有很多弟兄姐妹说，牧师我们为你祷告，我很感谢。那同样今天在这里再说的时候，为我祷告，这是保罗的一个呼求，为弟兄姐妹祷告。所以我也愿意弟兄姐妹真的为我祷告，使我可以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啊！我们在这里边要弟兄姐妹为我祷告，这是保罗的心声，其实是为今天所有的牧者来祷告。你要想你的牧者能够刚强壮胆，为他们祷告；你要想你的牧者有能力有权柄，为他们祷告；你要想你的牧者能够按时分粮啊，为他祷告。我们盼望弟兄姐妹真的，保罗在这里边的呼求是吧，不是一个空洞的呼求，而是真的能够呼求。那另外的话呢，其实祷告的话呢，不单单是牧者为会众祷告，其实会众也可以为牧者祷告，这是一个相互的祷告。我所愿意跟大家分享就是说，这是一个相互的祷告。为什么是相互的祷告呢？因为教会总归应该为牧者祷告，牧者也应该为会众祷告，这就像网一样。所以这个网啊，不单单是有去向，也有来向的哈，不单单有纵向，也有横向的。所以这才成为一个祷告的网，能够把弟兄姐妹都拖在这个祷告的网里面。弟兄姐妹，这个祷告啊，能把我们抓住，使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这个祷告能把我们拖住，使我们免于灾难的。愿意我们在祷告里边可以互相的支持。你知道保罗在这些经文里边透露的他为众教会祷告，为众圣徒祷告的这个事实。我们一起来读这三段经文哈，在以弗所书，在腓立比书，在哥罗西书，我们一起来读这几段话。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你看看保罗怎么样。所以保罗是个代祷者呀，保罗是一个 真的是一个祷告的勇士。他常常的为众教会祷告，弟兄姐妹，这些教会都是他所栽种的，是他所栽植建立的。所以说虽然他人离开那个地方，但是他还不住的来为他们祷告。我们感谢主有这样的一个主的仆人，有一个榜样在我们面前，所以我们可以向他来学习。所以祷告的话呢，是要我们互相的来祷告，互相的来支持。那另外的话是告诉我们精兵的祷告，你祷告什么呢？你祷告的内容是什么？所以我们在这里边看，也为我祈求，使我可以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并照着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所以在这里边我们看精兵祷告的这个内容啊，祷告什么？你也可以问牧师，牧师，我也可以为你祷告什么呢？弟兄姐妹，我们看保罗是怎样的说，他叫弟兄姐妹为他祷告的重点啊，祷告的重点，一个是在告诉我们可以得着口才啊，可以得着口才。弟兄姐妹，你知道保罗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在哪里吗？他不是安安稳稳坐在他自己的家里，在书桌前边喝着茶水，然后来写这封书信，他是在罗马的监狱里边。所以说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加腓利门书是保罗在狱中写的狱中书信，是在大约公元61年到63年的时候所写的这个书信。然后的话呢，叫这个推基古送去的。在这种背景下边，如果是你，如果是别人，他会怎么样叫人为他祷告呢？是不是要为他祷告得着公平的对待，或者说得到释放，得到充足的物质供应？虽然在监狱当中还是物质丰富，保罗没有，他是为他让众圣徒为他祷告，有两个重点，一个是说他可以得着口才，能够放胆讲论。得着口才，弟兄姐妹，讲道需要口才的，那弟兄姐妹传福音需要口才的，牧养教会或者关怀会众是需要口才的。这里边告诉我们口才是可以求的，所以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说我不会传福音，你也别说我千万不会祷告，你也千万别说我不会牧养，我不会关怀，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在主的面前来求的。如果你有这个心智，我们可以为你求。如果弟兄姐妹你说我有一个关怀的心智，我们可以为你求。你有传福音的心智，我们可以为你求。大家都可以彼此来代求哈。所以这个口才是可以得着的。你记得摩西曾经跟神推三推四的时候，就不去回去以色列去领他们出埃及。他曾经有一个借口，他说我是拙口笨舌的。神就对他说，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所以说你不要说你是拙口笨舌的，因为耶和华造人的口，他可以赐人口才，我们可以向他来求。所以保罗第一件说，为我祷告，使我得着口才，做什么？现在就世界上有很多人有口才的啊，但是未必是传福音的。但是保罗却告诉我们，他要有口才，要放胆讲道啊，放胆传道。所以保罗是使我可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有的人你知道吗？你说他没有口才吧，但是在闲扯的时候，那个口才好得很。可是你真正的要他去讲福音的时候，或者讲信仰的时候，他就真的不晓得讲什么。你的问题，这主要是在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盼望，就是说保罗在说这些事情的时候，是告诉我们众圣徒的祷告祈求可以成就神的旨意，成就神的事，关乎神国度的事。所以我们盼望大家来祷告的时候，就是放胆讲论，也可以为牧师祷告，为弟兄姐妹祷告，能够放胆讲论，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就是福音这个事情啊，是需要有人能讲明它的奥秘的。你看保罗里是圣经里边除了耶稣以后讲论福音最清楚的一个人啊，神所重用的这个器皿。我们知道我们祷告是在神的里边大有功效，所以放胆讲论的这个放胆讲论。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你也要在传福音的事情上你也有心智，也可以来放胆讲论，尤其是放胆讲论给福音朋友传福音啊。第二个是讲放胆讲论，第三个事情呢是放胆啊，放胆。第二个是放胆讲道啊，传道。第三个是放胆讲，哎，这有好像相同吗？其实是有不相同的。放胆讲论的时候是针对什么？放胆讲论的时候是针对教会的。 放胆讲，放胆传道呢是针对福音朋友的。弟兄姐妹，这两者也不同啊。你知道放胆讲论啊、教会的时候，给教会的时候，给弟兄姐妹的时候，是讲明福音，讲啊、这个信仰，讲解清楚。那讲明福音的奥秘是讲到关乎信仰的事情，让人来信主啊。这是针对福音吗？可是放胆讲论的时候，有时是对教会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对教会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牧师是不敢说话的。我不晓得多少弟兄姐妹有这样的感受。如果牧师表扬你的时候，你可能很高兴。但假如牧师说一两句不中听的话，你心里边肯定不爽。有的时候甚至说下回不来了。会不会这样子？你说我，你凭什么说我？你知道我在以前的教会的牧会的时候，真的有人结束以后来说，牧师你这句话是不是来说我的？哎呀，叫牧师很难为情是不是？牧师你这句话是不是针对我说的？你知道我怎么回答？我说如果你是说我讲的话真的是触及到了你，你有这样的现象，那真的是针对你说的。假如我讲的这句话你不是这样的，那么就不是针对你说的。弟兄姐妹，同样因为牧师讲道的时候需要胆量，有的时候会怕人呢。我一说他不来了怎么办？那教会不缺人了吗？是不是？我要说的不好，那他就得罪他了，他恨你一个洞，那太没有意思了。所以呢，牧师讲道是需要胆量的，也请弟兄姐妹给你们的牧师这个胆量。我可以按照福音来讲，不是照着个人的喜好，也不是照着你所啊盼望的那段，或者你所盼望的那个内容，而是照着福音放胆讲论，真的照着神所给我的托付，神所给我的感动启示来放胆讲论。所以弟兄姐妹，我在这里边就跟大家明说，如果牧师真的哪个地方讲到他，你说好像是真有针对我，其实牧师不针对任何人，他只针对会众，只针对教会里边的现象。你知道保罗就是这样。所以保罗他有的时候好像在教会也得罪了不少人呢，可是弟兄姐妹，他没有为此感到沮丧，因为他说是为了真道的缘故，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造就弟兄姐妹的缘故，为了真道竭力争辩的缘故。所以保罗有的时候也鼓励，保罗有的时候也批评。所以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在教会里边感觉到受一点点批评的时候你就灰心丧胆，而是要真的照着主的亮光，我们一道的来在神的面来长进。所以说我想今天给大家讲到精兵的这个题目的话呢，是做一个总结，就是说众圣徒要做祷告的精兵。你要知道在为谁祷告，就为众圣徒祷告，也为牧者祷告。另外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指牧者，是那些有心意的人要得着口才向外传福音，向内向众圣徒呢就能够讲明福音的啊真道，使他们能够得到生命的造就。我觉得这是保罗在这段圣经里边给啊基督精兵啊在祷告的事工上面有一个非常美好的这样子一个总结啊。